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你好，你好，罗恩辉在这里跟你打招呼。
哎，今天这个打招呼的习惯好像不太一样啊，有一点创新啊。我们和听众朋友说你好，你好以外呢，佳音要说平安，平安。
哎，对啊，很好啊，
来配衬你一下，
偶尔换就换打招呼的那个方法也好啊。
是啊，是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呢，在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当中呢，常常有新鲜的感觉啊。每一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加入一点新鲜感呢，可以让生活呢更加多姿多彩。
是的，今天呢，我们会谈一谈，简单的谈谈，怎么去帮助这一些长期卧床的病人，特别是一些护理的方法啊。
是，长期卧床的病人呢，真的在生活的上面呢比较单调一些。所以呢，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呢多一些的信息和内容，除了打招呼变变样的话呢，我们的信息其实带给听众朋友也有很多的帮助。
是的，今天特别要谈的就是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护理。
哇，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重要啊。
卧床的听众朋友呢，他们在饮食的方面呢要特别的留意啊。比如说呢，这个卧床的病人呢，他比较缺少运动，所以呢使得这个肠子的蠕动啊常常会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弱。而引起呢胃胀啊、肠胀，还有呢就是食欲不振，甚至于呢便秘啊、痔疮，在饮食上面呢也特别容易呢就是受到一些的限制，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提醒。
所以呢这一类的病人呢，最好就让他们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比较软的食品，或者是半流质的东西。那如果他患有糖尿病的话呢，最好就让他多吃一些没有糖的饮食啊，或者是饮品啊，
是
适量的增加纤维素啊等等。
这个纤维素呢要讲一讲，就是其实呢我们要多吃一些青菜，但是呢常常呢这个肠胃不好啊，或者说大家呢没有什么活动的这样的朋友呢，他对于青菜的进食呢是特别的抗拒的。反而呢我们要讲呢就是多吃一些纤维类的青菜，比如说啊这个菜心啊、小油菜呀、菠菜呀这一类的菜，帮助你的排便不至于便秘。那因为便秘，因为在当中有一些可能痔疮的问题呢，反而他们就更不愿意吃。这一点上我们要提醒，如果您实在不能进食的时候呢，有一些纤维素啊，它是一些服用的啊这样的一个药物，帮助呢也是可以说给我们呢带来一些的帮助的。
是的，当然也要注意他的饮食习惯呢应该有规律啊，不要乱吃啊，最好是少吃多餐。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除了讲到这个长期卧床的病人的护理饮食习惯以外呢更重要的就是进入到我们飞行号医馆，许医师会继续和大家来谈一谈在这个身体状况当中呢所遇到的一些疾病。今天呢我们会选择讲到甲状腺的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徐医师您好，在飞行号医馆呢我们继续六月份和听众朋友讲一讲健康保健的知识。
好，大家好。
有些听众朋友呢他们在短信当中就询问说，徐医师能不能呢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甲状腺保健的知识您能不能回应一下这个话题？
那其实甲状腺它的功能，它是一种身体分泌甲状腺素，是要改善那个新陈代谢。
嗯，
那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营养怎么吸收跟怎么应用。那其实平时你的饮食如果是好的，就是说我们的脾胃是功能正常的，一般来说它甲状腺不需要改变它的分泌，
所以不需要额外的保健。
对，那个关键就是在你的饮食调理。
嗯，我想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的这个询问出发点呢，就是大概是遇到了一些毛病啊，一些问题。以我这个浅薄的知识呢，我就知道这个甲状腺呢有甲状腺高，有甲状腺低。那么我们来从这几个方面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分享好不好？
嗯，那其实甲状腺经常听到病名就是甲亢或者甲减。
是的是的。
对，那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亢当然是它的功能亢进。
嗯，
那其实甲状腺功能亢进说明说你身体的新陈代谢需要振作一下，就是说你的新陈代谢可能偏低了，身体就会自动去提升它的功能。这个有点像我们身体升高血压的原理一样，就是说它要努力工作了，它就会甲状腺的功能会亢进。
嗯，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出现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弱比较低了，
对，
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个甲状腺的亢进，
对，
好像它的作用就是想带动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
对对对，因为身体如果它的营养需要说得不到供应，
嗯，
那它就会大脑发信号去刺激它的功能要加强嘛。
所以这个从根本上来认识一下，
对，
是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减弱，所以呢就会出现甲亢的情况。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从那个消化系统方面去考虑，而不是从甲状腺本身的分泌去考虑。
从消化系统考虑。
对对对，从你的身体的营养吸收啊，你的营养的体力的运动啊，这些要去做一个大的调整。
嗯，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甲状腺如果真的是甲亢啊，这个情况，我们把它分开来，下一集呢我们去讲甲减，这一集我们来讲一讲甲亢。那么像甲亢这样的毛病呢，有没有根治的方法？因为我看到有些听众朋友他们的来信当中讲说，哎，我已经十几年了，我已经几十年了，这种甲亢的情况是一辈子都会跟着我们吗？
这个有点跟你的体质的状态有关了。其实如果说用药物去控制，不去改善你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营养吸收，那其实你那个病很难好，就是它老是不够，然后你把它降低了，它还是要再上来，因为它还是要继续努力。
所以它变成了一种慢性疾病，
变成是你的治疗跟它身体的需要是有一定的矛盾。身体真的需要，但是你硬是把它压低了，这个有点跟降血压的原理有点一样，就是说你要去抑制身体的功能，但是身体真是需要，它非这样做不可，你不去解决它的需求，而是把它硬的压低，用药去把它压低，那这些对身体反而是一种伤害或者一种干涉。
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感冒发烧的朋友就知道啊，这个发烧吃了退烧药之后呢，四个小时之内它是真的减低了，但是呢一过四个小时马上这个又继续再烧起来。
它发烧是它的遇到问题嘛。
嗯，
其实身体是很聪明的，它遇到问题它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但是你不去从它的角度去思考它出现什么问题，而是把它那个行为把它压制了，其实这个对身体不是一个很好的配合。
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个甲亢的情况的时候呢，首先要面对它的呢，就是我们不要单纯的单一的选择药物控制，而是呢要从根本出发，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心理上很重要。因为有些朋友一听到这个疾病的时候呢，就好像马上心情啊情绪啊各个方面呢都会跟着来，所以一下子呢就把自己给打垮了。
本身甲亢的人他就是可能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紧张，
就是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而且是工作压力短时间里面很大。
嗯，
那所以说他身体的消耗跟他的吸收不成比例的时候，他才会产生甲亢。
在这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讲到说，手机尾数1447的朋友说，他说我的女儿啊，今年才21岁，但是呢，上周呢就检查出来呢有甲亢的情况。他说这个是有验血报告啊，一系列的数字发给我们。他说指标呢都是超高，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结果就让他们呢很沮丧。才21岁的年纪啊，看了他们医生开的药物当中很多都是有副作用的，
对，
所以妈妈着急了。
药的副作用当然是很大了，就是我们要去检讨一下他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因为这么年轻的年轻人，一般来说现在的年轻人的饮食都会出现问题。
是最可怕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未必能够发现问题。这个孩子呢刚好呢就是因为他的脖子啊发现比较大，家里人发现哎怎么这个脖子好像比一般人大了一点呢，所以就去检查出现了这个报告。那么这个脖子大是不是也是甲亢其中的一个症状？
对，其中一个症状。其实甲亢的人他会呈现这一种好像火气上升的一个状态，
好像上火了。
对的，好像上火，然后人就开始烦躁啊，或者说
脾气不好，发脾气了。
对，其实这个都是一种上火的表现。这从中医的角度，其实亢进是一种火，减退是一种没火。那我们要从这方面去考虑，看他的饮食是不是出现问题。因为我们病从口入，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这古时候留下来的那个戒言，就是说你吃东西肯定跟你的病有关。
所以一定是说从我们的这个饮食消化来入手。
对，从饮食去考虑他是不是饮食不适合他现在的成长的过程。
是，手机尾数8268的听众朋友呢，从重庆发来信息说他已经甲亢了10年都没好，非常反复，中西药治疗呢都不太见效，所以问问许医师呢有没有什么调理的方法。那么如果是从这两位听众朋友他们发来的信息来看呢，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西药呢也是有一定的认识啊，对于这个疾病可能不一定能够有很好的帮助。那许医师，其实刚才您说从饮食入手，从消化系统我们着眼，那么其实对于甲亢的病人来讲，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呢？
那其实我们留意一下，我们发现甲亢很多都是女性，
女性比较多。
那为什么女性比较多呢？女性在供血方面，就是说她有月经，那她有那个容易造成贫血的现象，那所以说你要去考虑她的营养是不是使她的造血功能出现问题。很多人都是因为她的工作紧张，她的饮食不正常，然后她又月经也出血量多，那这样更加使身体的营养不够。那这时候身体就要从源头去追寻，那个源头就是说他要饮食加强他的新陈代谢，使他的营养要赶快补充。那我们就要从营养入手去看他的饮食是不是没有办法造血。因为你女性一般来说有月经的问题嘛，到一定的年纪以后他月经停了又停了，他的问题慢慢就解决了。但是一般来说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有月经到他的月经停这段时间就容易贫血的问题。
那么这个贫血跟甲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对，因为你血是阴啊，那亢进是一种阳嘛，那如果说你阴不够那就会虚火上升。其实甲亢是一个很明显是一种虚火上升的表现。
所以可以理解成说甲亢其实也是贫血的一种表现。
对对，因为你贫血跟营养不良这都是会产生身体需要去加强努力去抗进去增加新陈代谢。对，那就会产生一种虚火的现象，比如说他脖子肿大这个都是一种虚火。那有的人脾气急躁啊，或者说有的人手会颤抖啊，这其实都是一种火气上升的表现。
原来是这样。那么这个火气上升也好，新陈代谢也好，我记得您常常在节目当中就讲到这个吃姜啊，帮助我们能够改善血液循环以及呢这个新陈代谢。那么这里呢手机尾数2712的听众朋友啊，他就说到自己呢也查到有甲亢，而且在当中呢他听了许医师的广播也开始呢泡这个姜茶。他说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调 表里最近发现甲亢了，
嗯，
那么其实已经很注重啊自己在身体上面的健康保养，嗯，啊每一集都听徐医师的节目，那么并且呢他身体还有这个肾囊肿乳房结节的情况，那么您说到这个新陈代谢在当中我们需要去改善，他也泡了姜茶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能够针对性呢，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更好的方法？
其实我们要说到一个情绪问题，就是说中医可能说你那甲亢还在甲亢的肿瘤还在甲亢结节都是属于一种肝气郁结，
嗯，
那其实我们说过的比较容易紧张的人他的那体能消耗啊，他的精神消耗会比较大嘛，那如果说你不从根本上去检讨，就是说一个就是他的情绪是不是很紧张，
嗯，
他的人是不是很烦躁，还是说他老是有一些事情放不下，
嗯，
那这方面情绪如果不去改善，那他的身体的消耗还是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强盛的消耗，对他没有好处。再一个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休息不够，因为我们要营养吸收要有足够的休息，那有的人休息不够也会使他身体负荷加大，然后就产生甲亢。
嗯，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有点跟我们存钱的道理一样，就是你存的跟你花的要成比例。
要成比例，如果说你老是花精力或者说体能各方面都花费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你营养吸收跟不上，你肯定就会病。
嗯，按照您这个分析的方法呢，我们如果是甲亢的病人的话，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啊，或者像您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一系列的消耗的东西能够减低，
嗯，
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方面来注意呢？
那你首先你的态度就是你要怎么去面对，因为有人一病以后更加烦躁，说怎么办，
是很紧张，
怎么办，
啊，长期的疾病，慢性疾病。
对，其实你已经病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心情要平静一点，
就是我要接受，首先我要学会接受这个疾病。
那你检讨一下你的生活跟工作这一段来是不是太紧张了，你可以不可以就是多一点休息，或者说把一些东西可以暂时放下来不去考虑的情况下，使你的精神负担减轻。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始终都是你的饮食方面有问题，那你要去检讨一下你吃的东西是不是出问题。我们看到有的听众说他以前就喜欢吃辣，其实这些辣啊，或者说煎炸的东西啊，热气的东西，这个都会使你身体的营养吸收出现一些偏向的问题。
嗯，所以其实过辣、过咸，或者是过于上火的，
或者过热气，这都是一种不符合身体营养吸收的一些饮食。
嗯，那您说到吃姜的情况底下，甲亢的朋友适合吃姜还是适合大量吃姜？
其实姜是每个人都需要吃的，我们不要因为什么原因不去吃，那其实大量不大量平时你天天吃就可以了，那关键是说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有没有先注意，
有没有先注意啊？
对对对，
就是说吃姜还是其次的。
对啊，吃姜其实是想身体的新陈代谢跟消化吸收正常一点才吃姜。
嗯，所以首先呢，刚才许医师就讲到，由于这个新陈代谢出现了问题呢，已引起的甲亢啊，那么在当中呢，情绪啦、睡眠啦、工作压力啦，以及饮食习惯呢，其实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消耗入不敷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这个疾病。一旦得了这个疾病之后呢，我们在这些方面呢，就真的要首先认识，并且呢，能够学习接纳放松。学习接受这个疾病，学习呢放松自己的工作以及呢在当中的压力，并且呢有好的睡眠跟休息，在饮食上面能够呢调整了，再加上呢吃姜，这样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甲亢的问题上面得到一些的解决。
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说一下，就是这些呢还要检讨一下他的平时的那个运动，就是说劳逸结合这个运动方面是不是做得比较不够。
嗯，
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跟营养供应还是要靠另外一条通道，就是我们经络要畅通。
嗯，
那中医讲的肝气郁结，说不说你那个一结一定是有哪个地方已经阻塞了，或者哪个地方不通畅。
嗯，
那所以说我们要去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运动不够，或者是我们的筋是不是太紧了，或者说我们老是保持一个比较不好的姿势，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另一个方面。
那么这个甲亢的听众朋友呢，适合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我知道他们很容易累，对不对？
对，那其实我们体力太大的运动我们就不适合去做了，比如说打球啊、跑步啊、游水啊，这不适合去做。但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体操啊，或者说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拉筋啊，这些是可以做得到的。你是在办公室也可以做一些伸展运动。对，那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肩膀跟脖子，因为这个地方是甲状腺的位置，在脖子前面，那如果我们的胸部老是不会扩展，老是保持一个比较向前倾斜，向前
萎缩，比如说打电脑永远是往前伸的这个动作，
对对，永远是往前，那前面的前胸就会萎缩，就前胸就会收缩得很紧，那这个时候就会连带有的人乳房也出现问题，就是不但他甲状腺有问题，他连乳腺都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像他的姿势一定要检讨了。
明白了。所以呢我们做一些呢比较能够啊负荷的运动，比如说简单的体操运动，简单的拉筋运动，让我们在当中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新陈代谢啊有基本的一个运动消耗。那么另外呢甲亢的朋友呢也有人说，比如说3775的听众朋友就说，他说我平常啊吃饭的时候呢总不吃海鲜和没点的盐。哎，他讲到这个没点的盐让我也想起来，好像甲状腺高的这个朋友呢他们吃盐的方面也是要很注意的。
对对，因为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是碘盐嘛，那是增加，因为对一些没有办法吃到海鲜没吃到海里面一些产品的情况下，他就用一些碘盐来补充。那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太好，你不如就是吃多一点海鲜，就是说你吃一点海鲜，那不一定说是动物性的，你可以吃一些植物性的，比如说紫菜啊、海带啊、海藻啊，这些所谓海里面生产的一些东西，那这样可以对你碘的一个调节，那就反而就比较正常一点。
所以其实呢按您这么一说的话，补碘呢其实是要吃海鲜的，但是所谓的海鲜不一定是鱼虾蟹这些，
不一定是动物性的，对，你可以植物性的也是一种海鲜
啊。所以海带、紫菜，
对呀、
还有海藻，
对，海藻，
这一些都是可以常常去食用，每一餐去食用吗？
不一定每餐啊，但是你一个礼拜你起码好几次的吃到，那可能就会平衡你的碘的一些供需求。
是，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当中增加这个知识啊。那么碘盐呢其实并不是许医师在当中特别鼓励你使用的，反而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海带、紫菜、海藻以及呢贝壳类的食物，让你可以呢在补碘的这一个方面呢增加多一些饮食方面的调整了。
对，其实不一定要加碘的盐呢，因为有时候海盐真正的来源如果是它海水去晒干以后的盐，海的盐一般都它也是可以调节你的碘，
所以其实把家里面的普通的食盐改成海盐，
对，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对对，但你要确认你那些海盐
是真的海盐。现在市面上海盐的价格呢也是差的很大啊，有几块钱一包的，有几十块钱一包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选购方面呢也是要有一点智慧。好，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就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有关甲亢的保健知识，如果呢您在这个方面有问题的话呢，欢迎您透过手机短信和我们联络，以及呢许医师在当中呢能够帮助您来回应。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讲到甲减的问题，谢谢许医师。
再见。
饮食中有五味，能对应五脏脾肺，不需驱寒也健胃，只要懂均衡的调配，放入爱和赞美，再融入一些汗水，加上感动和心碎，料理爱要尽情发挥。原来我们也尝过爱情无味，酸甜苦辣现在混合着眼泪，原来平凡也是美，原来梦想要宝贝，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的感情最可贵。其实我们已尝过爱情无味，酸甜苦辣先可以溶解伤悲，只要不半途而废，只要不轻言后悔，能同甘共苦过后人生会更加入味。其实我们已尝过爱情无味，
喂，周弟兄，
你好，
你好，喂，
先生啊，你好，我想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
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你说喂，
我说嗨。哎，嘉义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我是罗文辉，你好。
喂，
嘉义老师啦。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你好，
你好。你
好啊，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连笑。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其实呢，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你都可以打电话过来跟许医师沟通。那这个月呢，六月份呢，就是18号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麻烦你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就行啦。
是的，那么昨天呢，其实是六月份第一次拨打热线电话给许医师的时间。如果您错过了这个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在您的日历上面大大的画个圈啊，6月18号把它圈起来，早上10点到11点半钟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说，哎，真的许医师热线实在是太难打得通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也有几个方法，一个呢就是您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022呢，把您的情况，把您的需要告诉我们，那我们依次排队。也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我们的留言板啊，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呢告诉我们您的这一个需要。又或者呢，您是用手机收听无线飞行号的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在良友之音的这一个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呢，把您的需要告诉我们。那么这样几个方法呢都可以传达到佳音这一边，让我们呢来为您安排，希望呢您的需要，希望您的这一方面呢能够得到帮助的。
是的，用电邮跟我们沟通也可以，电邮地址就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wuxian@良友的汉语拼音 lingyou.net。
是的，那么在这几种不同的平台上面呢，把您的需要告诉我们的同时呢，也请记得把您的性别，把您的年龄啊，把您的身体状况啊，您是胖是瘦是高是矮啊，到底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您一天三餐到底吃些什么，把它讲清楚。你不要告诉佳音说我荤的素的都吃啊，主食副食都吃，太笼统了，一定要把它具体的什么青菜、什么肉食讲清楚，这样许医师呢就为您解答了。
是的，希望你不会嫌麻烦啊。好，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